好，接着我们来录下半段。莫名其妙都已经2025年的五月哦不啊12月22号的5:46录了一个小时。刚刚起床喝杯水，发现我外婆房门下的灯光都亮了，她可能都起床了，所以我要稍微的小声一点啊，声音不能那么大了，被她知道我还没睡，我就死定了。然后说到和初恋分手吧，然后反正现在想去有很多很多不对劲的地方，但是也确实就是人生中的青春的。然后先把感情线讲完吧，然后到高中是大二左右的时候，应该是就是分手可能半年一年之后啊，我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学生会的工作之中。然后又因为我在大一的时候就跟着学生会的会长弄校园的美团外卖，就校园式的美团外卖，那个时候外卖还没有那么的火爆，而且我们学校比较偏，然后很多外卖其实是不经过的，所以说校园的外卖也是吃了一口甜头，也相当于兼职打工赚钱，然后不停的跑路腿啊各种样，也算是校园创业的一种，所以和学生会的会长也就是非常的熟悉。我是传媒学院，整个学院有不同的学院，有院学院的学生会，也有大院的学生会。大院的学生会就是整个学校的学生会，然后我认识的就是整个学校就是大院学生会的会长，和他关系好了之后呢，也被内推进了学生会，然后进了学宣部，然后一路的成长，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分手，就想把所有的痛苦都忘掉，就是投入到全身心的工作中去，所以说也特别的卷。然后大一的时候就是去那个时候大一下学期吧，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就开始比如说排练节目啊，就是帮着排练节目啊，学宣部帮着弄，帮着主导和策划一些晚会啊，包括我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因为学校里面没有广播站，就广播站前几届有的，后几届就没了，因为大院的学生处和设计学院以及传媒学院之间有一些矛盾，而设备的话是设计学院的，传媒学院这边的话又要出人，但是学生处那边又不签，反正各种各样的矛盾有。那个时候最开始我不知道这些，然后就是大一还是一个学生会的，就是社团的社员，就是社团的社员，就是学生会的叫什么来着，普通干事，对，普通干事。然后就拿着一个那种就是计划书去找那个时候学生处的处长，也就是反正后面他进党委了嘛，找我们学生处的处长，然后又在我们学院的院长之间，就彼此之间到处跑来办这么一个就广播站的事儿。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是编导办，然后因为学的播音嘛，但是因为除了浙传和中传，浙传都算不上，除了中传播音系它的本科的本专业就率比较高以外了，其他的就 just so so。 然后我的学校又不怎么好，我觉得我的外貌又没有那么帅哥靓女的优势，我的专业也没有那么的强力，所以说我不知道毕业了干嘛，于是去学了编导，因为我也喜欢写东西，喜欢导演啊这些之类的，所以就转了专业。然后那个时候我一个编导的一个大一的一个学生会干事，拿着一个就是广播站的一份策划，然后到处跑，然后去沟通播音班的同学，然后怎么样来参与这些东西，然后带着他们晨练，然后一度要建设起来，但是到最后的时候还是卡在一些上面流程性的问题垮掉了。这个事情忙了有将近一个学期，就是半年多啊，其实毅力也不错，然后也因为这个事情我进入了就是学生处和我们院长这边的视野。然后在我们院长这边的话，我也是在他们的那种工作室去值班，然后去管理一些就是发放设备，然后也和老师的关系处得非常好，然后反正人缘也打得不错，包括和我们本系的唯一一个教授的关系也不错，经常就他讲完课了之后，我会去他那边，下课会去他那边蹭茶喝，就问一些文学上啊还有电影镜头的一些事情。然后跑到大院这边的话呢，就是一路从普通的干事升到大二的部长，然后又升到高三的主席，然后高三大三的主席，然后又从主席恢复了学校和学联 省云南省学生联合会之间的关系，然后又进入其中当学联的副主任，然后把下一届也带到学联里面去，大概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成长的。然后在学校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就帮大三的学长们拍毕业作品，去当所谓的演员，然后也学习了很多拍摄相关的东西。然后大一拍了一部了之后，大二然后也找我拍，然后大三我自己拍自己，但是主角就不是我了，就是大一当配角，大二当主角，大三大三的时候然后是拍的是别人，但是自己有客串。然后这三部东西第一部还放在腾讯视频上，现在还能找得到，真的是很尴尬。第二第三部偶尔我会去看一看，也挺尴尬的。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不是短视频那种东西，还是比较长的三四十分钟的那种剧情短片，反正挺有意思吧。然后零零散散的还有什么呢，就是我大二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整个人是比较独的，就是比较以不要说，不是说以自，哎呀我还不起床了，我要再小声一点。就是比较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太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那个时候我非常崇拜我喜欢的一个老师，不是那种喜欢啊，就很喜欢他的课。他说的一句话是你又不是人民币，凭啥大家都爱你，对吧？人就是要做那种商品，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的那种有棱角的人。我特别喜欢你，就是原话不是这个，但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啊。然后寝室的关，因为学生会里的工作嘛，然后又因为我不太喜欢出去玩，所以说寝室他们出去酒吧去包夜，包括有些活动我都没有办法参加，大家就渐行渐远。然后又传我在学生会说有什么官微啊，查宿舍啊，就因为会查宿舍会收一些水电壶的之类的东西嘛。然后我们寝室以为是我提醒了他们会收起来，但是别的寝室的人可能会就是被我们没收了，想要找我去要回来，但是那个有些时候我又没办法开这个口，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不是每个人一开始就是学生会主席有那么大权限的。有的时候你只是个部员，或者说你只是一个干事的时候，你是没有什么权限，而且跨部门，就是我们部门不涉及这件事情，要跨部门去讨要一些收缴的违禁物品是不可能的事情。反正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吧，就是大家会觉得你这个人装啊，不给大家提供便利啊，胳膊肘往外拐啊，就是感觉你是公事公办的一套啊，反正就是也是会有一些渐行渐远吧。所以说在同级之间有一些关系就是处的不是很好，特别是同性异性之间的关系倒还可以，包括和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们的关系还可以。当然那个时候我也觉得这么样子也就够了，毕竟人际关系或者怎么样能够用到的也就是那么多也就够了，所以说目的性也比较强吧。这也是可能大学没有交到非常交心朋友的原因之一，当然也有那么一两个啦。然后整个大学期间的话就是这么过去了，那个时候也很年少轻狂吧。然后因为主席和部长，我也实践了很多带人的方式和方法，毕竟是没有成本的。我那个时候一向信奉的是走出社会了之后你不可能轻易有一个管理几百号人的机会。所以说当我成为一个部长管理几十号人，以及成为一个主席管理几百号人，甚至成为学联管理56所高校的时候，我就要去更加的珍惜这个机会，去不断的实验和试错，因为成本是最低的。那个时候我就奉行这条理论，当然任何事情我都是自己先做到最好了之后我再去要求别人去做，以及别人做不好了之后会做得比较更好去完成 cover 掉这件事情。所以那段时间也算意气风发，然后也去创业创新大赛，包括一些模拟招聘大赛，也拿了一个什么省级的银奖，也是当时那个赛事该类别的最高奖项。那个时候参加是 HR 的赛道嘛，最高就到银奖，因为到银奖的时候金奖的评审我们 HR 是有一部分的分值的。然后那个时候几十所高校，每一所高校反正当时我们赛道里面还是有那么将近200号人吧，然后影响就6个， 也算那一届省级影展不错的一个表现了。反正各种荣誉也好，然后社会的实践经验也好，也去跟组，就大一下学期我就去跟组拍摄过，算是我家里面找的关系啊，然后反正各种各样的吧，就感觉上还不错。情感上的话，和初恋分手了之后，到大二的时候就办广播站的时候喜欢上了一个女孩，追了可能半年没追到，后面也就放弃了。他们还做真心话大冒险，他大半夜打电话给我表白，那一天我还记得蛮清楚，把我整个人都搞懵掉了。但后面还是没有在一起。然后到大二下学期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医院的巡回护士，然后也是异地的，然后交往了一年的时间。在一年的时间，我们也彼此去过彼此的城市，彼此陪伴过。但是，而且这一年时间大家也没有吵过架，他比我还大一岁。最后因为我是学生，然后他也不可能远嫁，然后等等等等原因吧，他主动提了分手。就是这就是我的第二段感情。到第三段感情是就是毕业了之后这段我们就拉快吧，因为越近的东西其实怀念和依稀的纪念远没有学生时代那么让人萌动。所以说我们就拉快一点，慢慢慢慢就是大学毕业了之后，我没有任就是专升本失败了，我专升本又是裸考，中考是裸考，高考是裸考，专升本又是裸考，所以说我没有考上云南师范大学，而是直接进去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22岁还是23岁了，我本来18岁读的高中就比别人大2年，我如果又去升个本科再读2年，可能25、26了，然后出来社会经验工作经验有什么呢？我不知道，明白吧？当然可能也是一种没有考上的借口罢了。然后大学刚毕业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时候，我就落实了我的工作单位，也通过了家里面一定的关系吧，但是面试包括一些专业能力也是试了过关的。所以我以摄像以及后期的身份加入了那边的一家公司，就是毕业当天，毕业之前确定公司，然后毕业拿到毕业证的第二天搬家，第三天就入职了，就是一秒都没有休息就入职了。然后在那家公司干了一年的时间，从后期包括拍摄干到他们出了一些原创的定格动画，当动画的配音导演啊，当动画的那种剪辑当动画的配音导演和剪辑以及剧本的撰写工作。那部动画评价是个 B 级，反正挺低的，也上了爱奇艺还是什么来着，反正现在想想那个剧本也蛮脑残的，也没有赚到什么钱，反正各种各样吧。那家公司是一家富二代开的，经理人还不错，但是反正后面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也不知道那家公司垮了没有。反正干了一年了之后，我就跳槽到成都了，因为也是家里面的关系。但成都那家公司的话是北京一家公司的分公司，而且他们有一个央视的项目，然后我也是进了那个央视的项目。虽然说是有家里面的关系，但是也确实是真材实料进去的。为什么？因为有7天的试岗，然后进了央视一个项目的后期，因为那个东西就有本地的初审，然后然后线上的北京的复审，然后总审3审，然后还要跑到电视台那边去做下一轮，就是最终审核，然后包装，然后反正还有那种政治敏感审核等等等等一系列，反正还蛮严格的。然后他会开始用7天的时间看你能不能就是剪出来，就是剪出一个大概，毕竟这种东西都算周期和工期的嘛，就是大概8个机位。就之前只是剪一些很小的短视频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些视频，你突然遇到一个8个机位，每个机位超过3个小时，需要对版对素材，然后把它剪成20分钟，精确到20几分钟，精确到多少秒多少帧，每一段广告多少秒多少帧，每一段口播多少秒多少帧，带包装带条带包装，然后带文字带花字带各种设计带音效的一个版本，就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讲是地狱难度的。然后当然7天的试岗还是顺利的过去了，剪出来一个不错的片段。然后后面 在剪音乐的时候被称为咖啡厅音乐可有可无，对于整个内容的处理也特别乱，是一团糟。然后对于机位的剪切怎么样，反正第一期剪那个视频剪了有一个月的时间吧，然后一个月的时间最终还是磨过去了。然后那段时间经常看到凌晨三四点钟的太阳，但是也好歹有了那么一份央视项目的经验。后面我慢慢的剪了几期央视的节目了之后，我就从后期转前期，因为在工作的时候大家会一起开项目会，项目会会有前期的项目会，你在完成你本职工作的时候，虽然我是个后期啊，虽然是制作组，但是你在完成本职的工作的时候，你想要参加制作会包括提一些方案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说我就非常卷，在完成了本职工作的时候就提了一些方案，然后慢慢的也被采纳过一两个，然后慢慢转到了前期。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做短视频嘛，公司也开始有短视频转型的意思，然后我也去面试成都的不同的演员啊，想要做个人 IP 啊，然后反正各式各样的，包括一些学生啊，然后去找中演员项目各种反正尝试。那个时候真的还蛮拼的，那个时候我应该是24、25、26岁吧，也是最拼最美好的年华。在那幅家公司一干干了两年之后，因为项目被砍包括各种各样的原因，主动离开了成都，主动离开了那家公司。哎，现在想起来有点年少轻狂。其实现在想起来，很多地方并不是说你的能力有多么顶天，而只是你的能力还不错，而公司的资源非常顶天，就这么简单，对吧？和我一样，我可能能力也就我能力确实也就一般，水平中等往上，但公司资源不错，把我撑起来了。但那个时候会有点年少轻狂，想要做作品，不愿意低头，想要有镜头语言，有各种各样的追求，想要去其他公司，不愿意就是和短视频同流合污，但是结果也是和短视频同流合污去了。所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吧，离开这家公司了之后，中间我有那么一两份短暂的工作，其中一个是给一个医药企业做一个个人 IP， 另外一个是给一个300多万粉的一个网红做个人 IP， 反正做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结束掉了。然后下一个是进了一家动画公司，那家动画公司在本地也算得上是在当时那个赛道的本地的大厂了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工资待遇也不错，但是最终又是那种所谓的年少轻狂发了病吧，就是还是不想做非真人想的东西，反正也是自己错失了这个机会，然后离开了那家公司。但是那家公司现在想想真的是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家公司，我也在那家公司学到了很多。然后这样一辗转一来，我在成都也就工作了3年快4年的时间了，然后最后因为种种原因还是离开了成都，回到了老家陪伴父母，然后在老家找了一份工作，一直是干到了今年的，就是去年在老家找到了一份工作，一直干到了今年的3月份，那家公司要搬回成都去了，但我没有选择去，所以就离开了。然后那家公司的话是和本地的一家酒企业是很不错的，哎，算了，也不那个了，反正就是和茅台合作的不错，然后拿到了很多茅台的资源，大家可能也在知道我老家是在哪了吧。所以说拿到了茅台的很多资源活动，包括他们整场的行动策划等等等等，也做了很多茅台相关的事情。而且那家公司离家很近，我走到我家楼下负一层就可以打卡上班，走到公司不需要10分钟，而且是双休，中午2个小时的睡觉时间，牛吧。但这种快乐时光也是一去不复返了，到今年3月份就为止了。然后今年3月份之后呢，一直到现在就是属于一个无业的状态了。工作不好找，或者说找不到心仪的工作，哎呀，别骗自己了。其实这将近从3月份到现在有8、9个月的时间，不是找不到，是我没有去找工作，我没有主动的找工作。 我不能说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可能是懒，可能是迷惘，可能是害怕，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我没有选择去主动找工作，对家里面的人搪塞是找不到工作，其实我真要找找得到，但不管工作多少吧，但也就是正因为这样，我现在身上钱也花完了，也开始家里的啃老。然后今天帮我妈妈绑我外婆的医保的时候，我看见她的身份证1965，我突然在想65年啊，上个世纪60年代，现在我母亲也60岁了，我一在想三几年的2003几年的时候，我40，母亲70，四几年我50，母亲80，可能四几年四五几年四几年五几年的时候，可能我母亲也就不在了，我外婆更是，对吧？可能就这几年，或者说下一个5年到10年了，她90了。而我呢，现在30岁，回顾之前学校的阶段不怎么两年，大学的时间还算不错，这几份工作也还有不错的开头，但又或因自己亲手推掉，又或因各种机缘错失掉。而随着我的年纪越来越大，现在 AI 越来越发展，我在 AI 高速发展运用到实践的这一年里，没有主动去找工作，没有手头的项目，我被时代拉开了多远？我是否已经被淘汰掉了？我不知道。我也尝试过写小说，发了几万字失败了，但是我重新去写它，因为题材不错，我重新去写它，现在大纲捋的差不多，又没有继续推进下去的动力。唯一的好消息，今年最大最大唯一的好消息是，从11月份的下旬到今天，我已经连续运动了32天，而且近20天是每天晚上骑行20公里，1个多小时吧，算是锻炼身体以及坚持下来不错的一个情况。但哪怕如此，哎，也还是得找工作了呀。明年我妈也就不工作了，那整个家庭的负担也就到了我的身上，那再怎么最后也就要在最晚吧，对吧？明年年后过完年也是最好找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该入职去找工作了。我慢慢的把不错的牌打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命中注定，也不是命中注定，是习惯和经历创造了你这个人。我大学时期以及工作前几年的成功，给我带来了一种误判。这个误判就是，我小学、初中、高中那些成绩不好的日子，真的就没有对我整个人产生影响吗？不是有的。我的学习能力 OK， 其实 OK， 但是我没有吃苦的能力和习惯。吃苦不是说做一个就是吃，怎么说呢，吃苦不是说一定要穷一定要怎么样，而是一件事情持之以恒下去的动力和决心，和不停的去做，以及忍辱负重、认清自己等等等等等等的情况。我缺少这些因素，以及现在如此的放任自己。我一直调侃自己，说自己从大学毕业第三天就开始工作，一直到我来回到老家贵阳之前，我都是不停的在工作，一直引以为傲，觉得自己是个卷王，很卷。但所有的东西好像像福报或者说业报一样的砸在了我现在今年的这个节点上， AI 如此快速发达的一年的节点上，我错过了很多。我老了，我最近看到一句话，说的是一个人老了并不是说他多少多少岁了，而是以前很有拼劲而突然有一天摆烂了，说就这样吧， 从那个开始人就老了，我会有点那么个状态了，我有点那么个摆烂的状态了，所以今天才会睡不着。今天十点，再过四个小时不到，三个多小时，我要去和我父亲过冬至，去他那边吃饭。我父亲很想出去旅游，但我不愿意陪他去。我的借口是，第一点，我不是喜欢出去玩的性格，哪怕是和我姐姐和我母亲出去玩，他们去逛哪里哪里，我也是找一个亭子坐着等他们，这个是真的。第二个原因是我现在没有心思出去玩，因为我现在出去玩都是花父母的钱，我觉得很愧疚，但这也是个伪命题。既然你觉得愧疚，为什么我不去工作，对不对？我哪怕跑外卖，哪怕当一个服务员呢，甚至不是说跑外卖和服务员，我如果真去找一份工作，不管它好还是不好，工资高还是低，在本行业里面我一定是能找到的，我没有去找，所以说这个借口是不成立的。那最关键原因是我不想和他一起出去玩，我会和他有很多的矛盾，这个是真实的。所以啊，但这个事情又不能跟他说，他又一脸期望的想要打好父子关系。我没有他这种期望，我要不停的拒绝他，因为我知道以我和他的性格，真的出去玩一定会发生很多的矛盾。我也不喜欢跟团玩，更不喜欢出去玩，各种矛盾和我现在这种自卑和偶尔玻璃心和各种复杂情绪混杂在一起，我怕有的时候又说出什么重话来让大家不高兴。一点都不成熟，30岁的人呢，还是蛮可笑的，对吧？所以之前我提到我白月光的时候，才会说我现在这副样子也蛮拖累人家的。当然提不到拖累，人家也根本没把我当回事儿，就是。所以回想起自己的学校时光，回想起前几年的工作时光，一个人越在年轻的时候，能力和年龄是成反比还是正比来着？我一时想不到这个比喻。我现在的能力增长的速度越来越慢了，特别在 AI 加入之后，它就像你融完 A 轮 B 轮 C 轮，突然有一个就是你融完天使轮，突然 ABC 轮突然加进来一样，把你股份稀释掉了一样的。我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稀释，在 AI 进来了之后，而且今年一年是硬伤的，没有去工作啊，明年会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自己是什么样子，还蛮迷惘的。又想到父母逐渐的老去，几十年之后，不是几十年，十几年之后更加睡不着了。我大概率不会成家了，我觉得自己的日子都过不好，也很久没有认真的喜欢上一个人了，也缺乏前进的动力。又突然的非常极其的 emo 起来。前几天我姐给我发了一篇文章，上面写的是抑郁症或者说双向情感障碍的几种躯体化的表现。我没有，也确实没有，我没有心理类精神类的疾病，我是一个极其能够开拓自己的人，要不然也不会这样家里蹲了那么久，对吧？但是偶尔再怎么坚强的人，我觉得也会偶尔有那么几个瞬间会破防，会突然胡思乱想，会睡不着，今天就是。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希望我的未来会更好，该负担起来的责任我也一定会负担起来。这个电台也已经是我自己独自吐槽和发言的地方了，大概率是没有人会听到这里，或者说听到这里也不重要，不重要了。我下一次打开这个 APP 谁知道什么时候呢？指不定下一次打开这个 APP 的时候我就好起来了呢，对不对？ 往事种种也挺好的。其实人活着就已经很好了。我现在之所以没有疯掉，或者之所以没有所谓病症躯体化的原因，心理化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一定的价值，那就是陪伴我的外婆吧。尽管我现在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对她言言听计，从没有像以前那么喜欢逗她开心哄她开心，但是偶尔我也会非常讨厌她，说如果没有我可能她早就不活了之类的这种想法，因为我觉得很沉重。我觉得你要不要活是你自己的事情，凭什么扯上我，那是多沉重的事情。但是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虽然这么想，但是我也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能陪他一天是一天，他身体能好一天是一天，五年十年越久越好，这是真心话。这因为我母亲现在一周回来一次，给我外婆做一次饭，她大多数的时间一方面在上班，另外一方面是和她现任的爱人在一起，虽然他们没有扯证，但是现任的那个叔叔对他蛮好的，会给他做好吃的，会宠着他，他回来就只能给我外婆做好吃的，宠着外婆和我，我母亲也需要更多的人去关爱他，所以他在那边挺好的。现在由我回来陪伴我外婆，他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我能够在家里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也挺好的。这也就是我这一年将近一年没有去工作唯一的安慰吧。当然该调的也逃不掉，反正我母亲干到明年六月可能就彻底不干，就彻底不干。那个时候家庭的重担可就落在我身上了，哈哈。但是也是应该的吧。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排斥这些东西。当然可能也是心里面给了自己理由，说马上逃不掉了，今年多逃逃，反正一切都是理由，或者说是自己心里面的各种妥协罢了。反正是说出来也就好了。讲到这儿把音乐关了吧，也就这两首歌听了那么久。我的本地没有什么音乐，还是从网络里面随便导的两首音乐进来的。最后的最后，对自己说一句加油吧。30岁的自己已经过去了，人生中勤奋以及勤奋之后摆烂的凡事也已经过去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赶紧上个厕所去睡觉，一会儿9点钟还要起床，现在都快6点半了。9点钟起床了之后洗漱一下，之后去我父亲那边吃个饭，然后下午还要去抓中药，明后几天还有检查，然后看今年或者说1月份在找工作的同时，是真正去找工作的同时，哎呀，真正去找工作这个事儿可能是1月份或者说是2月份过年之后的事情，这个要说清楚，因为确实是我要说明天开始找也不现实啊，明后天这一个月剩下这几天要去做医院做3次检查，去调一下药，然后1月份的期间的话，我要把我手里面的小说捡起来，慢慢的去酝酿它吧。嗯，以后工作的时候当一个副业也不错，我觉得签约还是有希望的啊，至少在起点什么的，一个月还有1500稿费呢，签约的前几个月对吧，后面就看情况。31岁写一本小说也蛮酷的，这个东西加油好吧，尽量去完本和完结它，当一个副业来做。然后1月份和2月份的话肯定是要去找工作的，然后大概率是在1月底到2月份，然后年后入职，年后入不了职的话3月份也一定是要入职，这样的话6月份我母亲不工作了之后，我这边接了也能接上啊。不管是个什么工作肯定是要面对了，这个东西我也还是有信心，也就不讲虚话了。所以说再接下来整个31岁的话 工作，调整状态，调整体态。体态现在已经调整的还不错了，虽然没有非常质变的影响，但是代谢包括整个运动量包括整个身体都抽调了不少，身体也健康了不少。要不然像平常熬到现在，或者说平常做一些 DIY 的时候人已经受不了，但是现在精力各方面还有现在都不错，好吧。然后最后的最后，哎，没有什么最后了，就这样吧。好了，下一次再见。最后说一句，如果真有人听到这儿啊，求求别喷我，好吧。批评这个事儿，我该说接受还是不接受呢？算了，没什么好说的，赶紧睡觉。